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新闻开始，我们先聚焦520前夕美中台最新情势。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下午在北京跟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方先前有多次表明，布林肯这一次大陆行，台湾议题是一定要谈的。那么这场布习会到底是谈了什么样的内容？根据大陆中央电视台所发布的讯息，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布林肯，习近平强调说期盼美方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他说第一颗纽扣扣好了，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的稳定下来，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布林肯去年6月也曾经访问过中国大陆，当时他也跟习近平见过面。这次再顿访问了中国大陆，一般的看法是在为拜登即将出访大陆来预作铺路。在今天其实稍早，布林肯呢也跟中共的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将近6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王毅说，去年的11月，习近平跟拜登是在美国旧金山会面，共同擘画了旧金山愿景。在美中两国元首的领航下，中美关系总体止跌站稳，对话增多了，合作变多了。可是呢，最近看到改善的成果又受到了干扰。王毅提出警告说，美中很可能会陷入螺旋式的下降，引发对立、对抗甚至冲突。所以他也敦促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大陆的内政，不要打压中国发展。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是在大陆会见了王毅还有习近平。那么见过了习近平之后的布林肯今天傍晚就回美国。就在此时，我方是由国民党立委组成的赴大陆访问团，由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亲自率领17位的蓝营立委从台湾出发到大陆访问3天。出发前17位立委排排站，以傅昆萁为中心在机场接受访问。傅昆萁说，这一趟和平破冰之旅希望为两岸8年的紧绷气氛破冰带来春暖花开。
这一次我们代表台湾的新民意，国会最大的党，能够进行和平破冰之旅，希望把8年中断的两岸关系能够把它恢复。此次的两岸和平破冰之旅能够把过去所有的这些仇恨能够降低，让两岸能够全面的恢复交流，更希望两岸的和平能够重新的回春。
傅昆萁说，希望可以把农产品行销到大陆，欢迎中国团客再次走进台湾，认识台湾，爱上台湾。他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愿意跟所有的大陆同胞分享，而两岸必须要好好坐下来谈。他透露呢，这一次大陆访问重头戏是在明天。根据大陆方面所公布的行程，傅昆萁明天将会到小米汽车工厂参访，到了下午会跟陆方的高层人员见面。传出可能会见的对象是国台办主任宋涛，还有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而民进党则是开了记者会，党团总召柯建铭警告傅昆萁，不要抵触现行的法律，也不要踩民主跟国安的红线。
我相信傅昆萁到大陆一定会大肆摧毁他在国会所作所为，得到共产党的欢心。他是去述职，还是去领旨，还是领赏？没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没有最离谱，只有最更离谱。今天就是活生生的这样上演。尤其我们看到，台湾现在的国会，现在民主，既然掌控在傅昆萁以及他的随扈组织傅联会会长黄国昌两个人，他两个人玩尽天下，自得意满。
而在今天傅昆萁率领的蓝委访问团要出发之前，独派团体台湾国在桃园机场高举了抗议手板跟标语，上头写着赈灾放一边，舔共最优先。不过呢，有许多的支持者在机场也高举手板，说要生存，求温饱，我们要工作，两岸和平，观光复苏，要求解除禁团令。这是在今天傅昆萁率蓝委到大陆访问3天的最新情形。
6点新闻夜，
大家好，我是黄丽凤，欢迎收听收看中广新闻业。中广新闻业从傍晚六点钟陪伴您到晚间七点，提供给大家在今天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我们的范围涵盖有国际、财经、政治、民生重要新闻一次掌握。要来关注的是，经济部在今天证实，政府积极邀请国际 AI 大厂来到台湾投资，已经成功促成了辉达要来台湾设立全亚洲第一座研发中心，同时也会建立全台湾最大的超级电脑。经济部表示，这项计划是跟辉达已经历经了一年多的谈判之后才拍板定案，在今天证实了这个好消息。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表示呢，正在命令中国大陆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移动的美国事业立刻停止在美国固网或者是行动宽频的网络业务。 FCC 之前就表示，这些中国的电信营运商受到了大陆政府的利用、影响跟控制。美方说已经要求这些中国电信营运商从即刻起在60天之内必须立刻停止在美国境内提供宽频服务。同时他们还举出这个理由呢，是因为有国安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被点名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移动还没有最新的回应。焦点继续来到立法院，今天在立法院蓝绿党团都下了甲级动员令，这是因为今天院会审查的是民进党所提出的国会改革案，蓝绿方面呢今天下了甲动。那么民众党八席立委虽然呢八个人都在现场哦，可是都没有按下出席键，也没有投票。民进党的提案最后呢是以51-53在蓝营人数优势下被封杀了。在表决过程当中，民进党立委范云他走到了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的旁边，他说呢，民众党八席人都在场啊，为什么不投票，惹怒呢黄国昌高分贝怒呛说，我有欠你吗？好，这个绿营跟白营在今天又爆发了冲突，
假视频啊！你跑到我旁边来吼什么？我要欠你哦！
不要用吼的啦！
你跑到我旁边来吼什么？
人家没有吼啦！
你们自己赚钱去上面的进二毒，你们自己去玩呐、啊！我们也要理，我们要理你去玩那种程序上面的动力啊！我们自己会理我们的上面的动力啊！没必要跑来这边吼了。
好，这是今天立法院的现场，现场很乱，那黄国昌吼了大概也30秒，最后一句话呢是这个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在现场呢主席台上他帮忙还价，呼吁在场所有立委帮忙一起来维护这个议场的秩序。那么会后大家就问范云说，你到底有没有听清楚黄国昌对你说什么？他说我听不太清楚，只觉得呢黄国昌的口水都喷在我的脸上。黄国昌随后就在脸书发文，同时也接受媒体联访，黄国昌说范云莫名其妙的民进党别想擒了我们，这样的手段是没有用的。
民主进步党真的停止你们这种中二巨婴的行为，怕狼化救狼哦！今天我在议场上面坐在我的位置好好的，突然范云委员跑到我的座位旁边来，朝着我对我在那边谩骂，在那边吼叫，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之前讲过了，中国国民党跟民主进步党程序上面的动议你们自己去玩，台湾民众党有台湾民众党的立场，我们不会参与。今天民主进步党在这个程序的动议上表决输了，跑来怪台湾民众党，世界上有这种道理哦？
民进党当然是不甘示弱，随后也开了记者会谴责黄国昌，包括立委吴思瑶还有党团总召柯建铭都表示，这个在民众党方面今天在议场方面黄国昌是懦弱了，
要求同样的程序进覆二读，国民党跟民众党再一次联手封杀了、阻却了民进党团国会改革的版本被讨论、被审查、被协商，这是国会前所未见的程序不正义。
30年来在立法院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既然也会发生，这是一个完美的没收程序。从委员会一路封杀，到院会也不给你并案抽出金额图，也不给你并案审查，在上面的时候， 在今天的同时的时刻，我们让国民党的抽出金额如兵难审查，但是呢，国民党反手却封杀了民进党所提案，这是一个精心设计。尤其在胡文琪要到大陆的今天，难道这个就是他伴手礼吗？
另外，在今天立法院还有一个焦点，就是国民党立委提案核电厂研议条例，主要的诉求呢是希望在经过安全评估之后，可以提供核一、核二厂重启，核三厂的部分可以研议的法源。那么，到底有行政院的态度如何呢？李仁月的报道。
国民党立委提案核子反应器研议条例，诉求在核能安全的条件下维持核能发电，赋予核一、核二重启和核三厂研议的法源。各会承建人说，核电厂研议要顾虑很多问题，要评估已经运作40年的核电厂是不是安全，至少要花2到3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核废料究竟该怎么处理？
目前经济部也好，或者台电公司对于核能厂的这个研议的这个规划呢，目前能够朝着这个厨艺的既定的这个计划在进行。
陈建仁并且说，台湾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地震的灾害大家最近都能够感受到，所以对于核能的发展需要更深入讨论。他强调，蔡总统上任以来，这几年增加燃气，减少燃煤机组，最近这两年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已经超过核电。陈建仁强调，当然尊重立法委员行使的职权，不过这些资讯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性讨论。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现在环团也表态哦，这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说，台湾不论是从地震啊、断层啊、地下人稠花费成本，还有核废料处理等这些的角度来看，他说国内现今老旧核电厂继续延役，必要性跟适切性呢，其实都是不存在的。环团说，对于立委拥护核电延役的修法提案，环团呢会尽力再做沟通。如果说挺核立委是一意孤行的话，环团放话说，他们会考虑采取包括罢免的反制手段。另外是发生在台南的光电弊案，图利金额超过了新台币91亿元，在今天这个案子侦查终结了。台南地检署是依照贪污、伪造文书、图利等罪嫌起诉了15名太阳光电业者，还有台南市政府的公务员。起诉书非常的厚，多达有600页。检方针对前台南市政府经发局局长陈凯琳，还有利阳集团的股性总裁，总共有12个人，建请从重量刑。检方说，陈凯琳等人共同图利5间光电公司，违法通过设置暗场，保守估算20年售电的预期收益，图利金额高达91亿2000多万元。至于剧中安排股性总裁拜会黄伟哲等人的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清的部分，现在检方说还在调查，会另案处理。此外，台南地检署侦办过程当中，台南市长黄伟哲曾经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到案说明，检方现在是说他没有积极的证据认定黄伟哲涉案。黄伟哲有可能全身而退吗？国民党议员蔡玉慧今天说，有多少证据办多少案，呼吁黄伟哲要洁身自爱。
黄伟哲要洁身自爱，因为内底拢写着伊啊嘛，哦，伊配合伊，哦，而且讲上面交代的这种事，身为一个哦，我们台市的所长，他平时啊个人礼拜，可是操守也是蛮重要。我们的以后黄伟哲市长行事要很小心，卖上面的价格一价，上面的价格一敢假崩。
也是跟光电有关哦，这是经济部长王美花传出即将卸任，卸任前美花送大礼吗？在离岸风电开发商的极力争取下，经济部终于舔头了，要让离岸风电的31起通案展延1年的时间。好，这个白话文就是说，从原本的2026年、2027年要并网，现在呢往后延到了2027年跟2028年。离岸风电的建制成本，因为最近这几年全球通货膨胀，还有这个升息，以及欧洲各国因为俄乌战争纷纷提高了离岸风电目标等因素，大幅的上升。台湾离岸风电产业协会日前呢，为此拜会了经济部长王美花，反映说离岸风电开发面临着许多的困难，期盼政府可以通案展延并网的期限。那么中间一度传出是通案展延半年的时间，不过呢，现在确定了，经济部点头答应， 决定呢通案会延后一年。现在时间来到18:16，也是跟经济部长王美花的话题有关哦。传出王美花在5月20号520卸任之后呢，她有新工作啊。这个传言是讲说，台新金的董事长吴东亮已经出面邀王美花去担任台新金控下一届的独立董事，而且呢，独董年薪上看7万元，人还没有卸任哦，传言已经满天飞了。美花的话题哦，大家雾里看花。来连线的是主跑经济部的资深记者张佳琪，进一步了解。佳琪上线了吗？
是，立凤晚安。
美花被传出520卸任后要被重金请去当这个台新的门神哦。那么现在到底剧情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女主角王美花还有被传出千万高薪的台新金，现在怎么说了？佳琪。
是，这个消息传出之后蛮突然的，因为之前一般认为王美花在卸任之后也有可能是先担任政务委员之类的职务之后再做安排哦。不过最后传出是台新金延揽他担任独董，那么金控独董的待遇一向是比较好的，所以才这一次的这个新的人事的异动呢，也格外引起各界的关注哦。一方面是因为在王美花的先生顾立雄，他即将出任国防部长，所以等于是朝中有人的状态之下，王美花卸任后任独董，就更招来门神这样的批评哦。二方面，其实王美花在专业领域方面，他在法律方面层次以及智慧财产权的领域呢是比较专长的，不过台新金控在这方面的领域其实不是很急着要补足这样的人才哦，反而是对于一些财会方面、公司治理等等，是台新金目前最急需的这个人才，也需要这个比较专业的独董来升任哦，因此也让各界对于他这一次的被延揽这个担任独董的任命呢，是更具有批评的声浪哦。不过回顾过去之前的这个台新金的独董人选当中，其实都有前任经济部长的影子哦，包括了王志刚，包括了林毅夫，分别是在蓝营执政以及在扁政府时代的经济部长。那么显然在台新金的董事长吴东亮方面呢，对于这些卸任的文官呢，是有他个人比较大的偏好度的。那一方面，这些文官经过长期的公务历练呢，其实在各个领域是比较有娴熟的资历以及这个能力的。二方面呢，这些娴熟产业的这个卸任的经济部长，可能对于台新金在公司治理方面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专业的意见。那么在这方面呢，在王美花的部分是卸任直接过去任职，但是前面这两个前经济部长，他们其实在卸任之后都还有其他的职务历练，最后呢才会被台新金延揽到金控里面担任独董哦。所以等于王美花跳过了这几个步骤直接去任职，也让各界认为这个人事案呢非常有意思哦。台新金为什么急着要延揽王美花呢？以及在王美花的部分，他是不是应该还要在卸任之后有其他的发展才转往民间的这个银行来任职会更好呢？尽管这方面的人事，其实如果就法律层面来讲是没有违法的，因为王美花是可以在金控担任这个独董没有问题，没有旋转门的问题，因为经济部督导的并不是金控的业务。不过也因为这样的这个人事布局呢，也让各界的负评声浪比较高，同时呢也会对台新金做了这样的一个人事的异动呢也打上了一点问号。立凤。
是，不过现在外界质疑的声音挺多的，像是今天这个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就说，台新银行跟国防部呢是有合约的，是第一家服务国军新转的民营的银行，就只问王美花难道不用利益回避吗？佳琪怎么看？
不过台新金后来有出了这个正式的声明哦，他们强调这个合约在2017年就取得哦，当时候王美花还不是这个经济部长，也那么顾立雄当时也不是国防部长，那么顾立雄当时是金管会主委，但是台新金呢取得这个合约之后，还他也不是只有他一家，还有别的银行行库也有同样新转户的这个合作。所以他们是用这样的声明来厘清关系，不过要记得他当时取得这个合约，当时的金管会主委是顾立雄哦，而顾立雄他也是王美花哦，所以要说没关系呢还真的很难以让人觉得完全没关系哦。所 所以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其实是观感的问题，尽管这个人事任命没有法律上面的疑虑，但是观感的问题会给大家很大的疑虑哦。所以王美花出任这个职务就算是合法合规，可是在外界看起来你就是去当门神，你就是去也不管他有没有意愿要延续他先生跟这个台新金的关系，或者是台新金要用他的关系来做更多公部门的生意，都会招来各界的质疑。所以这个人事任命案，王美花如果是够聪明的话，其实他要再三考量是不是急着要在卸任之后马上就到金控去当督董。李凤，
好，非常谢谢佳琪带的观察。确实就像刚刚佳琪讲的，或许呢释法性没有问题，可是重点呢就在于社会观感的这个症结点了。到底王美花她会不会用她的智慧跟她的聪明，好，到底会不会在520之后就去台新金来当独董呢？这个就是大家呢继续的给大家看下去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说，国民党团520之后呢要来邀请准总统赖清德到立法院国情报告。赖清德昨天回应了说，只要立法院有邀请，有根据宪法跟现行法律的安排，他呢一定是欣然赴会的。那么总统报告方式会如何进行？现在传出蓝绿白方面都有讨论，那么蓝营跟绿营的底线呢就是国情报告统问统答。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说，民进党的立场呢就是根据宪法的规范，希望在野党要自我克制。
民进党对于总统到国会来国情报告，我们的原则，我们清楚的立场就是依循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第三项的规范，宪法怎么规范，民进党就是合宪往这个方向来推动。我想这个会期的立法院延会那可能性相当大，很多关键的议案那都要经过进一步的协商，总统国情报告先还是内阁施政报告先，谁先谁后，时程怎么安排，我们都很乐意跟各政党来透过朝野协商来议定，但是延会的选项可能性非常高。
那么现在国民党的态度如何呢？这是蓝营立委柯志恩证实说，在今天早上呢，国民党的党团大会确实有讨论到这个事情。那么统问统答是目前呢正在讨论的方向。准总统赖清德跟准阁揆卓荣泰最近陆续曝光了未来的新任内阁，总共发布了六波，那34个人呢名单已经出来了。有观察到一点呢，就是未来的部会首长当中，其实呢有一些人是被降级跟减薪的。媒体概算了一下，总共有七个人，因为过去呢曾经担任过院长级的这个职务，这一次反倒被降级成了部长，所以他每个月领的薪水势必也会受到影响。这些被降级减薪新的新阁员啊，包括呢，我们点点名哦，就有两度担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准内政部长刘世芳，还有这个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即将转任外交部长的林佳龙，现任国会秘书长的准国防部长顾立雄，现任行政院秘书长的准交通部长李孟彦，现任行政院副秘书长的准劳动部长何佩珊，曾经担任国安会秘书长的准退辅会主委严德发，好，这些人呢都被降级跟减薪。此外，海基会董事长原本呢也是院长级哦，外传月薪高达300,000元。不过呢，在民进党上台以后大砍预算，现在海基会董事长的月薪大概是新台币200,000元上下，也是从院长级变成了部长级。现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准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呢，转到了海基会担任董事长，他也是被降级的。还一个焦点的这个大家讨论的话题，就是这次内阁团队名单揭晓之后，发现了中兴大学总共有8位校友跟教授入阁了。现在中兴大学就被说呢是这个赖清德卓荣泰内阁的摇篮。好，这些人包括有行政院长卓荣泰，卓荣泰是在1984年从兴大的法律系毕业的。此外呢，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交通部长李孟彦、法务部长郑明谦、农业部长陈俊济、侯委会主委管碧玲，还有人事行政总处的苏俊荣，这七个人呢也通通都是中兴大学的校友。 国内前三大的 AC 王牌交易所勾结了诈骗集团虚拟币诈骗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了。警方追查发现说 AC 王牌交易所涉嫌利用俗称垃圾币还有空气币的虚拟货币，从1200多位被害者的手中诈骗得款将近新台币8亿元，另外洗钱的规模达到22亿。台北地检署今天依照加重诈欺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等，起诉呢自称是系统之神的林姓主嫌，总共有32人。北检主任检察官蔡伟毅说，
本案经过清查统计，林姓主嫌的犯罪组织涉嫌诈销各式虚拟货币及区块链相关产品之不法金额至少有22亿以上。林姓被告并指示下属将诈得之款项以每次数百万至1000万元之现金分批搬运藏放在双北市各处，再辗转挪为他用，或以其他各式方式掩饰隐匿，而为洗钱之犯行。在量刑建议方面，建请法院审酌本案被害人数超过1200人，目前已报案被害人之损失金额将近8亿元，其中林姓被告等4位主要核心人员彼此利用专业知识对币圈的影响力互相勾结，联手诓骗不特定民众投资买币，严重危害经济秩序，犯后又矢口否认犯行，建请法院判处应执行20年以上之有期徒刑。
警方也呼吁主管机关必须要积极检讨，然后订定专法，明定业者罚则，还有相关的退场机制。现在这个案子呢，还有14名嫌犯是在押的，排程呢是在下个礼拜一要移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审理。中国广播公司。稍早收盘的新台币汇率今天升值了1.7分，收在32.560兑换一美元。台北股市重新回到20000点，今天涨了263点，收在20120点，涨幅1.32%，成交量放大到了4194.88亿元。柜台指数涨2.71点，收在245.36点，涨幅1.12%，成交量1069.84亿元。日本股市涨306点，37934点，涨幅0.81%。韩国股市已经来到2656点了，今天上涨幅度1.05%。港股上涨366点，17651点，涨幅2.12%。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涨35点，3088点，涨幅1.17%。深证成指上涨199点，9463点，涨幅2.15%。印度股市大跌了609点，来到73730点。国际汇价方面，欧元兑换美元1.0728，美元兑换日元，今天日元的部分贬值已经贬到了156，现在看到最新的汇率来到了156.74。人民币汇率方面7.2462，黄金报价呢？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2346美元。好，另外来看的是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股市，英国股市方面涨28点，8107点，涨幅0.36%。德国股市来到了18052点，上涨135点，涨幅0.76%。法国股市上涨19点，8036点，涨幅0.26%。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好，我们刚刚提到台北股市今天重回到20000点了，大盘呢今天强涨。好，这个在分析师方面有一些提醒，我们来听张嘉琪的报道。
尽管美股跌多涨少，但费半指数强势为台股多头增添柴火。台积电反映 ADR 的大涨，股价开高，涨幅维持 2% 以上，鸿海也有超过 2% 涨幅，联发科上涨幅度也只比 2%。AI 散热以及 IP 股是市场人气焦点，又以世新 KY 涨停板最受到瞩目。华联永昌投顾董事长楚祥生指出，AI 股是今年股市主轴，但多数涨多，所以亦有风吹草动会出现大幅震荡，但是每次大跌一段之后，最后会回到市场的焦点，加上营收获利陆续有亮丽的表现，让 AI 股也有基本面题材可以发挥。楚祥生说，
因为现在传统性的消费性电子状况还是不好，你知道 AI 部分接下来不管是营收获利都会有亮丽的表现，而且你可以看到每天报纸打开全部都是 AI 相关的新闻，就是黄仁勋哎六月要来啊，一大堆的相关的新闻，自然会让这个族群在跌升之后低档就会有一个买盘的支撑。
传产股方面，航运股行情火热，长荣航爆量大涨超过 5%， 居台股成交量低大个股，主要是财报理想且市场猜测有机会纳入 ETF 成分股，整体航运股都受到鼓舞，类股大涨近 3%。 中广记者张嘉琪台北报道。
在日元方面有再创新低，已经来到了156了。日本央行今天决议说把隔夜拆款利率区间维持不变。好，这个决议就符合市场的预期了。日元的汇率呢则是继续的走跌，已经贬破了1美元兑换156日元的关卡，创下了34年来的新低点。欧盟跟美国最近高度关注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倾销问题，中国人大今天通过的关税法要从今年的12月1号开始实施。报道当中也说，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北京方面不断的加强防疫和贸易的这个防卫手段，订定了多项法令授权官员来进行反制。而现在呢，美国跟欧盟还有中国大陆之间在贸易问题方面越来有越多的歧见，进一步就让中国大陆当局确信必须要来增加反制的手段。专家形容说，这个关税法呢很像是核武器，其实不用真的去使用它，也有很强大的吓阻力道。意大利威尼斯呢开始向特定日期的一日游的旅客要来征收入程费了，这个做法呢是全球首创哦。不过呢，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齐海伦报道。
意大利威尼斯在4月25号创造历史纪录，成为全球第一个向一日游游客收取入场费的城市。不过当地人却拉起了布条抗议这项措施，抗议布条上写着不收门票，向所有人提供住房和服务，有部分抗议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25号是意大利国定假日，当天开始特定日期的一日游旅客必须购买5欧元大约175元台币的门票，检查人员会在重要地点抽查。入城票措施是希望说服一日游旅客避免在人潮拥挤时段前来，过夜的游客不需要支付费用，因为过夜税已经被加入住宿费账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数百名当地人参加了罗马广场的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组织者之一塔隆说，反对市长关于封闭这个博物馆城市的想法，一张票没有任何作用，并不能阻止旅游业的单一文化，这没有减轻威尼斯的压力，反倒像是中世纪的税收违反了迁徙自由。意大利休闲文化协会主席则指出，入城费无法控制人数，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记者戚海伦报道。
在日本可能也要有类似的做法，这是日本大阪府针对呢是否要对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征收一定的费用，说是要作为因应所谓的观光公害的裁员。不过参与这场会议的专家对于大阪府政府单位的这个想法大部分都是认为说不以为然的，呼吁大阪府的政府方面呢一定要谨慎行事。全中运刚刚落幕，不过已经引发了基层教练的热烈讨论。因为呢，这是云林的游泳选手黄燕维热身的时候，他跳水入水，当场呢就被大会取消了参赛资格，而且还被要禁赛一年的这个罚的这个处分哦。消息出来之后呢，教练们很反弹，有教练就讲说，禁止跳水入水这个规定呢，连国际级的比赛都没有，台湾这一次难道要独步全球了吗？而且前一天呢，明明都还是第五名，隔一天就被宣告禁赛一年。黄燕维被处禁赛一年的处分，教练说这对他影响很大，因为他现在呢才高一哦，所以就引发了游泳界基层教练的强力反弹。法国巴黎奥运即将在今年的7月26号登场，现在主办单位发布了选手村餐厅饮食的这个指引哦。好，这个选手已经开始热烈讨论，因为哦看到的是说要推低碳饮食，所以选手村的菜单发布内容素食的比例高达 60%。 现在选手村餐厅的这个菜单还说会以当地的农产品为优先，将会减少提供肉类。 这个素食菜单其实看起来还蛮丰富啦，但是呢，对于选手来讲，因为要参加比赛需要高蛋白质哦，所以现在一旦肉品的供应量减少的话，在选手方面开始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同样也是跟巴黎奥运有关，这是大陆有23名的游泳选手卷入到禁药的丑闻，一度呢是被认定不罚。不过国际体坛反弹之后，世界反禁药组织已经宣布了会邀请瑞士独立检察官重启调查，调查时间呢大概需要2个月，那么现在已经是4月底了哦。这个巴黎奥运呢预定是在7月26号登场，算算时间应该是来得及在巴黎奥运登场前会有答案的。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中广新闻夜从傍晚6点陪伴您一小时到晚间的7点，陪您下班，陪您吃晚餐。在这一小时当中，提供给您在今天国内外的重要新闻。好，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今天哦，台湾地区可以说这雨势不断，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高雄呢，还一段雨势太大，还宣布国小停班停课。在这波的降雨当中哦，雨势太大传出了灾情，我们先来看在高雄方面，高雄的澄清湖风景区呢，早上呢先传出有一名男子，他在步道行走的时候呢，碰上了一棵树，突然塌了下来，砸中头部，当场昏迷，送医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哦。那么到了下午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也发生路树倒塌的意外，这棵倒下的树呢，砸中了一辆正在停等红灯的计程车，还好小黄司机跟车上的乘客3个人都没有受伤。同样呢，也是因为大雨下不停哦，路树倒了下来，在彰化也发生一个意外，这是一名送信的女邮差被路树给砸到了，送医不治。李和喜报道。
请表示自己路树因为不耐大雨摧残倒塌，砸死女邮差的不幸事件，是26号中午10分发生在彰化县彰南路的分岩乡路段。一名任职在彰化邮局分岩分局的孙姓女邮差，相当尽责的冒着雨骑乘机车赶路来送信，不料行经安化路段时，被刚好倒塌的黄花风铃木的行道树给砸中，连车带人摔倒，被重压在大马路上。后方经过的热心民众发现血迹斑斑，紧急通报县府消防局，经动用破坏器材才将身受重伤的女邮差给抢救出来，紧急送往草屯佑民医院来抢救，不幸因为伤势严重宣告死亡。案发之后，彰化邮局立即启动危机处理以及关怀机制，除了将协助家属处理善后及丧葬事宜，并报警总局重有抚恤。
就是送信的途中，我们都会有相关的配套措施，一定会就是协助后续的，就是包括帮。
至于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以及道路养护单位对行道树是否有管理疏失，则有待检警单位进一步调查厘清之后再行就责。中广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对于女邮差呢，在这个执行公务的时候殉职哦，那么现在中华邮政也说，这是董事长吴鸿谋表达了慰问跟关心，他承诺会积极争取从优抚恤，也会协助家属来争取国赔。现在中华邮政已经通令所有的外勤单位了，如果碰到这个大雨的时候，邮务室也就是邮差呢，可以就近避雨，暂缓投递。这波的雨呢，传出了灾情，可是对于水库方面是有解渴的功效的。陆陆续续春雨已经下了一个礼拜了，水利署最新统计，全台水库一共进账大概有9900万吨，其中在石门水库方面有增加大概是940万吨左右，再加上下游的鸳山眼进水量也有450万吨，这个进水量大概足以满足桃园、板桥、新庄一带民众大概有半个月的用水量。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今天应邀前往新北市新店高中跟年轻学子们交流互动。赵少康说应该不会参选下届的国民党党主席。至于说现在大家在关注两岸会不会开战，有没有开战的可能呢？赵少康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当然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了。张伯仲报道。
被问起会不会参选下届国民党主席，赵少康这样回答：
应该不会了，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朱立伦好像很想干，让他继续干吧。我一向这个事情都没有人要做了，才会轮到我了。只要别人去抢的事情，你们去做就好了。
有同学关心两岸会不会打仗，赵少康则说现在谁也不敢讲。
这东西不是 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一定是两个巴掌嘛。他当然还有美国态度了。基本上我是认为哈，两岸不能打仗，要不要碰那个底线就好了。我不认为你不同意他会打你，没那么急迫，但是你独立他一定打你。那这样的话你何必惹他呢？
此外，赵少康说能源政策其实也一样。他提到
30年40年前我也反核啊，但是你怎么知道后来地球暖化这么严重呢？你怎么知道 PM2.5 现在这么严重呢？空气到底怎么回事？再加上你给我搞风电搞光电又贵，一度5块6块7块，核电一度1块5，又稳定又便宜，而且全世界已经把它视为绿能，那你为什么就要反其道而行呢？
一个人的理念，一个人的想法，而害到整个台湾。赵少康归结，就是因为选举时能够煽动一些基本教义派或台湾民族主义狂热者自嗨开心，才会让绿营反复操弄这些概念，乐此不疲。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好，我们刚刚都有听到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说，两岸会不会开战呢？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那么美国太空军高层最近就在伦敦说，中国大陆最近呢迅速发展卫星还有反卫星能力，企图透过太空扩张军力投射范围，包括在印太区域瞄准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战舰跟其他目标，要来直接打击台湾。全美校园挺巴勒斯坦示威运动越演越烈，现在一路蔓延到更多的学校了。有一些校园抗议活动已经遭到警方出动警力镇压，哥伦比亚大学就有将近100名左右的学生已经被逮捕。此外，包括了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纽约大学、密西根大学，还有布朗大学等等哦，这些校园当中也都出现了同样的抗议活动。南加州大学为此取消了原定5月10号要举行的主要毕业典礼，理由就是今年采取了新的安全措施。齐海伦报道。
随着美国各大学反对加萨战争的示威活动越演越烈，官员和示威者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抗议据点发生冲突。亚特兰大警方说，埃默里大学一个不只是学生的抗议团体被勒令解散，警方说使用了化学喷雾，但否认了先前发射橡皮子弹的说法。哥伦比亚大学校方预计今晚会出现更多抗议活动，现在还继续和学生抗议者进行谈判。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南加州大学取消了原定5月10号举行主要的毕业典礼。校方指出，由于今年实施新的安全措施，处理大量进入校园宾客的时间将会大幅增加。BBC 报道，学生抗议的怒火不仅针对大学，许多人也对美国政府和总统拜登感到愤怒。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和拜登是以色列加萨战争的共犯。有学生指出，美国确实在资助和提供用于种族灭绝的武器。有哥伦比亚学生指出，相信抗议活动会在民调中对拜登造成伤害。当战争还在进行，没有人会投票给拜登。记者齐海伦报道。
现在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也说话了，他敦促学生呢要立刻停止抗议。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时候也说，不能够允许这种仇恨还有反犹太主义在校园蔓延盛行，必须要立刻予以制止，而且政府极有可能会因此出动了国民兵。根据媒体分析，这种做法可能会激发美国国内的强烈情绪，让民众勾起在70年代政府派国民兵压制反越战学生造成死亡事件的相关记忆。而现在美国政府也要硬起来了，主要呢是针对这个班机延误啦还有取消的事件经常发生。美国运输部说，他们已经要求航空公司如果取消或者是延误班机，必须在7天之内用现金哦退款给班机的乘客。这个规定从今年的10月份开始就要生效了。美国运输部的部长布塔朱吉说，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对于乘客权利最大的扩张。520马上就要到了，文化总会今天发布了5月20号政府总统就职典礼暨国宴会场的主视觉设计，强调说这次呢是以红黄绿蓝四个颜色的亮眼彩带，要象征的是自由民主自信跟友善，交织出台湾形状还有台湾的意象。张伯仲报道。
本次典礼是以共知台湾民主前行为主轴，就职典礼将由台湾 Plus 英语主播刘杰忠、三立新闻主播刘晨曦担任主持人。至于国宴，则是由赖静总发言人郭雅慧和巴西台裔男模戴凯文携手主持。而对于就职典礼及国宴的主视觉设计， 负责担纲的三叶文设计总监严伯俊表示，
那在这次呢，我们用了一个非常利落简约的图像，我们用了四个亮丽的色带，分别代表了自由、民主、自信跟友善。那这四个色带的交织之间，你会看到中间出现了一个台湾的形状，而这个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意念，就是台湾这座岛屿是由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价值观彼此互相碰撞，带相互扶持，共同创造了一个美丽的岛屿。
文化总会强调，这次总统就职典礼具有三大创新，包括邀请无伴奏合唱及台客饶舌登上典礼舞台，还有升降式舞台设计带来惊喜。安排的三段节目包括《共知台湾》《民主前行》以及大合唱。至于520当天的就职流程，前后依序包括府内仪节、国军乐仪队进场、新卸任总统向群众致意、表演节目、国军礼炮以及唱国歌、总统就职演说、空中分列式、大合唱，最后再由雷虎小组军机编队冲场带来高潮。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这两天有一个案子引发讨论，这是在卫福部基隆医院的药单，上头呢出现了妈妈是婊子、这几个不雅的文字辱骂民众。基隆医院立刻就做内部清查了，结果呢在今天发布了结果，说原来啊，这个打这些字的凶手就是院内的药剂师，说是因为对于生活啊还有工作方面的不如意，情绪崩溃，所以才打了这些字。基隆医院说这名涉案人员他已经请辞了，已经对于这个民众造成的困扰，医院方面已经三次打电话向这名民众表达歉意。有一辆自小客呢，今天凌晨被发现在国道三号北向223公里，这个路段是接近南投的中心路段，它逆向行驶，而且速度蛮快的。国道警察接获驾驶通报之后，立刻出动，发现说呢是一名59岁的女性酒后开车，立刻呢就把车拦了下来，上铐逮捕。张文路报道。
国道第七公路警察大队25号深夜11点50分接获南投110通报，在国道三号北向223公里，也就是南投中心路段，有一辆自小客车由北往南逆向行驶。国道七队立即调派民间分队巡逻警力及快官分队支援，并配合中区交控监控逆向车辆动态，另外通知缓撞车前往现场警戒。巡逻警力在26号0时4分于北向243.4公里处内侧车道成功拦停逆向车辆。国道七队民间分队分队长邱宝元说，
拦下巫姓女驾驶，并经酒测发现其酒后驾车，且巫嫌迷醉，经严警制服后上铐逮捕。
国道七队以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从监视画面可以看到，逆向车辆在北向车道内侧行驶，而中间车道还有车辆险象环生，所幸警方成功拦截，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中广记者张文路在南投报道。
你也有下载这款 APP 吗？最近因为地震蛮多的，有一款是由高三学生林子佑他所打造的台湾地震速报 APP 下载量爆红，说最近这个统计的结果，他的下载次数呢已经有超过32万次了。最近却传出 APP 引用的资料来自于地牛 Wake Up 的数据，而资料来源呢原来是中央气象署。林子佑在写这个 APP 的时候引用资料，可是并没有得到授权哦，所以网友呢得到这个讯息之后还说，爆出了这个讯息的气象署是在对这名高三的学生施压。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今天有最新的回应。
这个林姓同学是无心的，他是有兴趣，我们都是鼓励这位林姓同学可以来跟我们签约啊，因为他也一样面临是未成年的部分，所以可能要是透过他的家长或监护人。
气象署说绝对没有对这名学生施压，那也呼吁外界不要再去干涉这名高中生了，就让这个事件平息下来，让现在是高三的这个林子佑能够好好的在学业方面能够专心。提到了花莲4月3号的强烈地震，当时规模达到 7.2， 强震之后呢陆陆续续有9栋建筑物强制拆除，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月的23号凌晨又发生2起规模6以上的余震，又有3栋必须要强制拆除了，这里头就包括还有蓝天丽池饭店确定呢也要拆，周边道路要进行预防性的封闭。从4月3号这个规模 7.2 2.2 的强烈地震发生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花莲呢现在总计我们刚刚说有9栋再加3栋嘛，总共有12栋大型的建物，包括许多的饭店在内，都必须要进行强制的拆除。失联移工人数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了哦。截至今年2月份的统计，全台在台湾的移工有75万6800多人，可是被列为失联移工的累计已经有85200多人。劳动部长许明春到立法院备询的时候说，为了加强贺祖严惩非法聘雇，现在劳动部正在修法加重非法的聘雇跟中介的罚锾，从现在开始呢，依照每案进行裁罚，提高为要依照人次来做计算，其中非法媒介者最重要罚新台币150万元，同时也会加重刑责。有没有发现最近国产花卉的价格跌跌不休哦，而且跌得蛮惨的，像是在云林虎尾花卉产区有这个洋桔梗啊、多花菊跟非洲菊的价格跟往年相比已经掉了大概4到5成了，花农的损失相当的惨重。庞清莲报道。
云林县洋桔梗生产冠于全国，品质优异，但今年受到外销市场压缩，国内消费又疲软，价格一路跌破50%，花农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一年的心血全部白费。种花超过20年的陈姓花农说，这波花价惨跌前所未见，而且花卉市场从玫瑰、菊花、康乃馨到洋桔梗，价格都比往年下跌，许多花农不符采收成本，干脆任由花朵在田间烂掉当绿肥。一边整理花卉一边无奈抒发痛苦心情的花农说，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情况，比新冠疫情还要惨，纷纷感叹农民轮流当卤煮，下次不知道会轮到哪一种农产品价格崩盘。
我都要想到也是要笑啊，不然依然不要穿最多疫情这样也不这样。
云林县议会议长黄凯表示，花卉向来是虎尾地区的龙头产业，目前花卉价格一跌再跌，期盼农政单位能够帮忙开发洋桔梗的国内市场，以及协助解决各项农产品失衡问题，尤其县府农业处更应该重视，紧速拟出因应对策。记者庞清莲云林报道。
二刀流大谷翔平这回呢真的要去多伦多了。在去年 MLB 的大谷翔平争夺战当中，除了最后跟大谷签下了10年7亿美元合约的道奇队，当时外传呢这个蓝鸟队也是转队的候选球队之一。当时媒体还爆料说，大谷翔平呢已经在一架飞往多伦多的飞机上。记得这个新闻吗？当时引发了好几千名的网友疯狂追踪，有一架据传呢是大谷翔平的私人飞机，不过最后证实啊，这是一场乌龙。不过这一次呢，大谷翔平真的要去多伦多了。道奇队稍早有发布一组大谷翔平呢穿着灰色球队外套、蓝色夹克的照片哦。照片当中的大谷呢，有一张他笑得很开心，展露了笑容；还有一张呢，他用手刻意遮住自己的脸。嘿，现在这个球队证实说，大谷翔平要跟球队一起到多伦多去进行3连战。国安风险吗？陆军的马祖防卫指挥部马祖海巡队昨天下午收到了民众通报，说有一艘呢疑似中国大陆的渔船停靠在军事管制区的高登岛。不过呢，后来证实说，对方呢这名渔民没有登上高登主岛，现在已经交给海巡来进行进一步调查，还有相关的处理。下个礼拜的油价预估已经出来了，预估呢是在下个礼拜一29号凌晨0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公升价格跟这个礼拜是一样的，发油量最大的就5000汽油每公升零售价还是31元上下，大家加油不用急哦，真的需要加油的时候再去加油站就可以了。以上新闻由黄丽凤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新闻广播网。